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们继续分享的是《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的第七章，我们看到了第一位殉道士斯提凡的大有能力的见证和他为主而死。第八章开始看到了这件事情的后续效果。第一节说，从这日起，哪一日？斯提凡死的这一日，是吧？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在整个的圣经当中，逼迫这个词以名词的形式出现，这是第一次。七章结尾有一个动词的形式，所以这算是逼迫这件事正式的临到了新约教会。可以说斯提凡的被害就是整个耶路撒冷教会受害的一个先兆和第一个第一个受逼迫的。我们说逼迫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用语言的暴力或者是行动的暴力去攻击某个人，要逼迫他改变他的信仰。特别我们都指的是以信仰的原因攻击别人，这就叫逼迫，是吧？而信徒呢，因为要持守他们所信的，就逃离了这个受逼迫的地方啊。这是第一节传递给我们的信息。那么在跑之前，第二节提到有虔诚的人把斯提凡埋葬了，为他捶胸大哭。你注意，在古时的世界，当然在今天也一样啊，在西方东方都一样，中国人也说一个入土为安，人如果死后被曝尸荒野，这是非常大的羞辱，是不是？所以说当这个斯提凡被人用乱石打死之后，看起来我们不知道他是没有亲人儿女呢，还是说他的亲人儿女都不敢来收尸，都有可能，是不是？但总之这里提到的应该是教会的人，有虔诚的人把斯提凡埋葬了，为他捶胸大哭。按照当时的犹太律法，你注意这帮犹太人的顽梗，虽然已经不执掌政权了，但是在他们的犹太公会这个体系内，他们仍然有一条规定，就是说被判处死刑的囚犯都不准人来为他公开哀悼。所以说这些教会的弟兄姊妹来安葬斯提凡，也是顶着违背了犹太最高法庭这一个判决的压力的哈。虽然这个判决不合法，所以我们说这里特别提到了说这样的人是虔诚的。虔诚这个词在别的地方一般来都特别指那些敬虔的犹太人。很多时候我们一提虔诚，大家想到的闭上眼睛的第一画面会不会是那个祷告的手，是吧？或者是那个奉献的一个钱袋子，或者是那个去往主日教会的脚踪，或者是他正在读经的那个样子，甚至是他在为别人做好事，甚至在为门徒洗脚，是吧？大家好像想到的是这种很温和的这样的形象，但是实际上在整本的圣经当中，虔诚或者说义人或者说正直这个词往往有非常丰富的面相，它有那个温柔的一面，也有这样勇敢的一面的啊。这里边去埋葬斯提凡是一件勇敢的事情，对吗？这是顶着压力的，要冒着生命的危险，甚至于那些在气头之上的犹太人一样来乱石把你打死呢，对吗？但是不是说这些勇敢的人就是一种天生心硬天生无情的人。你可以看到这些人埋葬他，同时又为他捶胸大哭，是不是？他们是感情丰富的人，这才是一个合乎上帝心意的人的样子。他们的情感是丰富而正常的，他们的信心是充沛而勇敢的，这样的人叫做虔诚人。然后上一章就已经提到的这位扫罗却残害教会，进个人的家，拉着男女下在监里。看起来这位扫罗比众人，就是犹太众人逼迫教会都更热心，是吧？可能别人都没有他力度这么大，甚至从某种意义上，正是因为有这么一个积极分子对教会有刻骨仇恨的这么去逼迫，才导致到耶路撒冷教会的门徒们分散开，是不是？ 你都可以去合理的建立这些联想。而分散开的人怎么办呢？去哪里干什么呢？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这里提到的各处，在第一节就说了哈，是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当然随着时间推演，他们越走越远，甚至到了保罗开始信主传道的时候，发现在罗马都有犹太人建立的教会了，是吧？而且在古代和今天它不一样啊，今天呢也有相似处。今天人们传递信息最快捷的方式可能是网络，是不是？最有效的方式可能是名人代言和背书，就好像说广告一样。哎，有谁站在那儿说，哎，我们这一个产品就特别好，带货，是不是？大家相信这个名人说的话。一个谁很有名的人站出来，我信上帝，大家会觉得这个见证好有力量。这确实是现代性的一种风俗，但是在整个的古代世界，信息传递出去最常见的方式是借着到处走的那些人，对吧？到处走的人通常是商人，犹太人最能出这种人，是不是？他们大多数人因为在各国都被排挤，从古至今都是如此，基本上是不准他们买房子买地的，有不动产的，所以犹太人的商人是不是特别多呀？他们就会到处去走。因此这个福音在早期都是借着这些默默无闻但是分散各处行走到世界各地的犹太的商人基督徒们，或者因为被逼迫的缘故出去的宗教难民们，是吧，传递出去的。这就是信仰。所以分散开这种开花散叶，最终形成了一个我们中国人习惯说的似乎桃李满天下的一个状态，是不是？咱们在这个很多人知道诗经里有一首诗就叫桃之夭夭，原名叫桃夭哈，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于其家室，于其世家。桃之夭夭有逢其实，之子于归于其家室。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于其家人。这个翻译的意思就是在做一种复比兴嘛，是吧？桃树多么的开花时，大家每年四月份的时候都能看到我们身边桃李争春，桃杏争春那个样子，非常好看，是吧？鲜艳的红色粉色的花开，那些花那些叶最后结的桃子都特别的让人欣喜。他用这个来比方一位姑娘出嫁是如何的祝福到了她去的那一个家，让夫妻和睦，让他们有早生贵子，让她的后代非常的兴旺，全家都和睦。这是个很美好的意思，是不是？桃夭本来是这个意思，但是这个成语后来因着谐音梗还是因着什么，到了后世，今天一说桃之夭夭，大家想到的是不是逃跑那个逃啊，对吧？是逃跑那个逃。但这个不是一个玩笑话，其实到底是原来的桃子的桃，那个桃之夭夭，还是逃跑的逃的桃之夭夭，其实这是个教会论，甚至是一个大使命的问题。今天的经文提到门徒是不是逃了，是吧？四散开去，分散在了各处。那么有时候我们会面临着这个严肃的挑战，这个问题。很多时候人会说，我都是为了传福音所以我就跑路了。那么可不可以说一句为了传福音咱们就提桶跑路不管不顾？也有人说不对，一切是以教会优先，建立教会扎根本地最重要。那是不是说为了建教会就应该说血战到底，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坚决不跑，是吧？也不去分散，甚至使徒时代的这些人都太懦弱不够勇敢。我们已经结合他们去安葬斯提凡这件事，你已经清楚看到他们可不是不勇敢，是吧？即便说不是说每个人都这么勇敢，但是他们的这种分散开有被迫的原因，也有主动的原因。这到底是哪一个逃，这真的会是个神学问题，是吧？是一个应用的问题。那么到底面对逼迫主是怎么说的？实际上这不是一件新事，主耶稣早就教导了我们，面对逼迫的时候你应当有的那个态度，就不是这种或左或右的， 主是怎么吩咐的？他在马太福音的10章16到23节，还有平行经文多次的提到了这个事儿，这次比较集中。首先耶稣讲了，说我差你们去就如同羊进入狼群，羊进狼群一定就要有逼迫的嘛，是不是？因此这是逼迫的必然性。所以啊，注意面对逼迫，我们的总纲就叫做要灵巧像蛇，驯良如鸽。你要注意这句话，这一直它是主的吩咐，你不能因为有人搞得太过偏颇就说这不是主的吩咐了。太过偏颇的意思是，的确在这些年间从古到今也都有有人灵巧像蛇，灵巧到了最后自己跟蛇一样，对吧？有人驯良如鸽，最后驯良到了一个连最必要的发声都不能够来去出声，噤若寒蝉，被人已经吓得这不是鸽子，是鹌鹑了，是吧？这两种的情况都有，对吧？但你不能因此就说主的教导错了。主的教导是说两个要放在一起的，灵巧像蛇，驯良像鸽。所以他提到说要防备人，要把你们交给公会，他会在会堂里鞭打你们。你们是为我的缘故送到诸侯君王面前，可是你们的被送过去的原因是要为对他们和外邦人做见证的。所以耶稣说，你们被教的时候不要考虑怎么说话，说什么话，因为到那个时候必赐给你们当说的话，因为不是你自己说的，是圣灵说的。而且那个逼迫时候的那种悲惨和惨状，弟兄把弟兄，父亲把儿子送到死地，儿女父母为敌，害死他们，你们为耶稣的名被众人恨恶，然而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又说有人在这城逼迫你们就逃到那城，啊，我实在告诉你们，以色列的诚意你还没有走遍，人子就到了。这就是耶稣的原话嘛，是不是？所以在整个的这一篇关于逼迫的教导中，我们能够总结出这么三方面的要点的哈。第一方面就是，我们既然身为基督徒，成为了他拯救的羊，我们是羊群，而这个世界对我们而言，它就是怀着恶意的狼群，我们就是如羊进入狼群，所以逼迫是免不了的，一定会有的。逼迫包括但又不限于拘押、鞭打、审讯、众叛亲离、被人恨恶，是吧？都涵盖这一切。我相信每一位基督徒你都或多或少是体会过的，一点没体会过呀，你信的时间太短，是吧？时间够长，接触的人够多，你就体会的就会更深。第二，耶稣讲灵巧像蛇，驯良如鸽，你要忠厚，你要在这个恶事上愚拙，在善事上聪明，但不是说你连恶人的伎俩你都不晓得。所以耶稣说你灵巧像蛇的层面在哪里呢？比如说你要防备人，你要防备人，如同我们说的是害人之心是不可有的，但是防人之心是不可无的，对不对？所以我们才说为什么不要用微信沟通这沟通那，你要防备人嘛，就这么简单，是不是？如果你不管不顾在微信里边大放厥词啊，说一些跟别人相关的各种事情，涉及到了教会，涉及到方方面面，你不知道你要防备人吗？有多少的这个逼迫信息泄露是从这么一个公开的、一个没有隐私可言的社交媒体上出现的，所以连这基本的常识都没有，这太不够灵巧像蛇，这太愚蠢了啊！要防备人，但是又要说你驯良如鸽的层面，就是不要考虑那么多，别想那么多，是不是？都被压了，第二天审讯该怎么去准备，该说什么话，不用想。不用想，不是说到时候不用说，实际上耶稣的意思是会到时候你会说出来特别正确的，都不是你想象出来的，圣灵给你的一套说辞，是不是比你编的那个更好，对吗？这是他的意思。而且这个有各种方式的应验，等一下我们就会提到一个见证。在下边的这城逼迫就逃到那城，这在我看这还是灵巧像蛇的层面，不是说每一次都要血战到底的。这城逼迫就要逃到那城， 那城还逼迫呢，逃到那城，是不是？基督徒会在很多的情况下，在多数的时代都是一个颠沛流离的状态。之前我曾分享过一个中世纪晚期的教育家瓜美纽斯，这一生就是个宗教难民嘛，是不是？从这种摩拉维亚跑到波兰，波兰又在欧洲各国乱跑啊，最后客死他乡，还死在阿姆斯特丹，是荷兰，都连波兰都待不住了，是不是？一生就是这样颠沛流离。从那个时代往前往后，基督徒只要还存在，他就是这样的。然而做这一切的目的是什么？耶稣也讲得很清楚，是为了福音，是为了天国。说你们这样的被逼迫是为了什么呀？为主的缘故。你们要做什么呀？要向他们和外邦人做见证。做见证我该说什么？没读过神学院啊，我不太会说呀。不要担心，不要思虑，主赐给你当说的话，是不是？这就是整个主关于我们面对逼迫的时候应当所做的。的确在这七初使徒的教会，你发现做得特别好啊，门徒们就是这样做的，这一步一步的他们都在照着主的吩咐在做。就是从刚才所说的这一个安葬尸体反开始，安葬尸体反这件事也千万别以为这是一件小事啊。我们说这种虔诚人把尸体反安葬，为他捶胸大哭，当一人被群起而攻之甚至杀害的时候，你敢去发声说这个不对，你敢去众人联合一起我们去安葬他，你敢去与圣徒相交，与这些他的家属去慰问，敢去转发一些信息，敢去探监，敢去收尸，甚至敢当众捶胸大哭，这是不是都需要勇气啊？是不是都需要勇气？我们一直在说这些留下来安葬的人大有勇气，那些分散出去传道的人同样大有勇气，这都是需要从神所赏赐给人的恩典中支取的。这些是加起来叫做虔诚啊，虔诚。这样的事也有从圣经来的自古以来的先例啊，自古以来的先例的。我们看到在历代志上10章11节，你看基列雅比人听见非利士人向扫罗所行的一切事，他们中间所有的勇士就起身前去，将扫罗和他儿子的尸身送到雅比，将他们的尸骨葬在雅比的橡树下，就禁食七日。这里边我们需要知道，这是扫罗死的时候的样子啊，和约拿丹是不是都死在战场上，对吗？然后到一个地步，被人家非利士人打的，整个以色列人中都没有人敢来收尸了。你想想那个惨状，是吧？吓坏了。这时候基列雅比人起来，你稍微往前读一读，你会知道基列雅比人是一群曾经扫罗救过的、帮助过的一群人，是不是？所以这一群人反倒来报恩，他们中的勇士起来收敛了扫罗和他儿子的尸骨安葬，并且给他庄严的去守灵七日，是不是？你会发现这一幕是不是跟这个虔诚人安葬斯蒂凡捶胸大哭还是很像的？这里提到的是勇士啊，是勇士。甚至于还有一个人叫做扫罗的妾叫利斯巴，是吧？这个利斯巴其实严格来说不是个好，至少有污点，他跟这个扫罗的元帅亚尼尔还通奸的，是不是？但是在后来因为这个饥荒的缘故，因为扫罗杀害过约书亚与之立约的基遍人，因此扫罗的后裔七人被献出来交给基遍人处置，被杀之后，是这个妾在这儿收敛，就是守护他们的尸骨，不让这些飞鸟了去伤害他们。有人报告大卫这件事，大卫都感动他的义行，来一起把他这些尸骨，还有斯蒂凡还有这个扫罗和约拿丹的尸骨都安葬好。所以这两个事是很像的哈。 所以这里需要多说一句，有时候我们一些弟兄姊妹，我想哈，包括曾经我自己也一样，我们对于扫罗王有着特别大的恶意，很多人会从心里觉得扫罗一定是不得救的。扫罗首先他的个人有没有道德污点，有没有一些个在信仰上做错的事情，那个毋庸置疑，当然有，是不是？但是他仍然是像一个勇士，是以以色列王的身份上英勇的战士死在疆场上的，是不是？他不是个懦弱的逃兵，对不对？所以当这新约在信心英雄榜，就是希伯来书的十一章，点名的是有人去打退了这仇敌的攻势的时候，那说的难道不是扫罗吗？大卫王的官方悼念的文件里，他有一丝一毫对扫罗王说过一些不敬的话吗？没有，扫罗要完全都不配为王，你大卫的王位哪里来的？是不是？你是如何传承的？包括这里，我问你，利斯巴这是一个好人，是个恶人？有人说他通奸的，这不是个淫妇吗？但是要说他最后的这个异行，也不是一般女子做得出来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就要说的是，真正的虔诚，不是说那种道德主义意义上的虔诚。你如果只说那个层面，你就忽略了另外一个刚正不阿这样的一个勇敢的，这样的一个不怕压力的这个方面的虔诚和勇敢啊。所以这些事情跟新约时期的这些安葬斯提凡的人很像，就是在外邦人中也有这样类似的事情。咱们学古典教育，很多人在这个古希腊的诗句当中听过有一出的悲剧叫做安提戈涅，是吧？这个情节大概就是说，这个安提戈涅的两个哥哥哈，来争夺特拜城的统治权，因为他们的父亲就是那位著名的俄狄浦斯王，俄狄浦斯死后空缺出来王位，他的两个哥哥来争权，结果是一个胜利把另外一个赶走，被赶走的那一位又带了七个元英雄，号称叫七将空特拜啊，这是一个著名的另一出戏剧，来反攻，最后在战场上决定一对一单挑 PK， 在这个 PK 当中两兄弟同归于尽，然后呢七英雄除了两个之外也都战死沙场，这样一出悲剧，结果最后是渔翁得利，是他们家舅舅克瑞翁最后就接了这个特拜的王位。这舅舅接了王位之后呢，就站队，认为大哥是对的，二弟是个叛贼，宣布给大哥厚葬，而二弟曝尸荒野，谁也不准去给他安葬。那安提戈涅作为妹妹说，这个不对啊，是不是？这不可以啊，无论他有罪没罪是怎样，不可以让人曝尸荒野的呀。他就去安葬，其实他一个弱女子哪里能够安葬，他就是象征性的在重兵把守之下，就是过去拿着白纱撒在这个尸身的上边，象征着我安葬，而且我不跑也不躲，让你来抓。面临着这个克瑞翁的审讯之时，他说，我就是故意要违抗命令的，我就是要告诉你神的律法高于你人的法律，当然他说的神是希腊的神了，是吧？最后他被判处恼羞成怒的克瑞翁把他关在他那个死去哥哥的坟墓里，他就在那个墓里自杀了。然而克瑞翁忘了一件事情，这个安提戈涅的未婚夫是克瑞翁的亲儿子，叫海蒙。海蒙听到未婚妻这么惨死，自己也自杀了。然后他的妻，这个海蒙的母亲听到爱子死了，也自杀了。最后这一出就是一个特别凄惨的悲剧啊！但是整个这一幕下来的那个光辉的形象，大家记住的是安提戈涅，对不对？一个小小的弱女子，你会发现她跟利斯巴很有点像，顶着那个重重压力，她愿意去做这个虔诚的安葬一个人的事情。当我读到这个见证时，这个戏剧时，想到了另外一个见证，也非常的像，就是在咱们中国四五十年前文革的时期，好多年轻人都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了。总之也是一个所有的人都大遭逼迫，还真不光是教会啊，所有人都大遭逼迫的一个年代，有一个著名的翻译家、文艺家、理论家叫做傅雷，傅雷是很有名的，很多人读过一本书叫《傅雷家书》，是吧？ 他虽然不信哈，但他是个很有名的一个文人，他也是被逼迫之后自杀。这时候他的尸骨都没有人敢去收敛，他的骨灰盒都没人敢去认领。这时候就有一个无亲无故的一位上海市民，他叫江小燕。这个江小燕我找不到他的照片哈，这是他画的一幅画，他是个文艺青年吧，很喜欢这些画画啦、文艺啦这些事儿。他跟傅雷先生无亲无故，只是感到不能够让人家死无葬身之地，他就去领了傅雷的骨灰给安葬到公墓。他还给当时的总理写信反映这个情况，你想在那个年代这是不是在作死，是吧？他就直接被收押被审讯。为这件事儿，他后来一生都受了影响，34岁才正式的工作，比别人都晚了多少年。后来什么评职称啦，什么都到了退休的年纪，该轮到评高级职称了，他都退休了，最后就是一个中级还是什么职称退休的哈。一生受了很大的影响，但他是无怨无悔的啊，无怨无悔的。结果在98年的时候，有个一个人叫于开伟作家，他写了本叫《傅雷传》，涉及到这个情节的时候采访他，才将这件事情公之于众，天下人才知道哈，是这个人一人收敛他的尸骨。问他为何这样做的时候，他给这个于开伟写了封信，他就把自己的一生简单的讲了一下。其实这个江小燕是个姊妹，是个基督徒，他上学的时候就有一个跟他很好的老师，姓柴，叫柴老师，教俄语。结果反右运动的时候，学校就让他写材料揭发这个柴老师，他就没有写啊，没有写。因为他说，这就是因为他说，我一切的恳求神都垂听，只因神洞察一个人的内心，神知道我做的一切不是犯罪，不是坏事。我们的圣经上有一句话，神宣召我们本是要我们行各样的善事，所以他说，我不会为后悔为那个女教师辩护，因为我从小是基督徒，圣经上说不可做假见证，我不能诬告别人，那是犯罪。虽然并没有因为他不诬告学校就放过那个人，那个柴老师在后来依然被划成右派，到文革中还是跳楼自杀了，但是他可以问心无愧地说，这个跟我无关，是不是？不是我害死人了。所以他写这件事，他说的意思是从小就有过这个预备，19岁时候的那件事跟他后来收敛傅雷的骨灰是有关系的啊，是有关系的。而且他后来给这个编辑写信的目的是什么哈？目的是什么呢？其实还是为着传福音。他那个信里的原话就这么写的哈，原话就这样写的。他写给那个编辑说，既然有这么一次机会同您在文字上往来，我愿真诚的希望您也信靠这一位又真又活独一无二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不妨细细查考圣经，现在有许多事实许多报道都证明圣经记载全是真的，您若真心寻求这位神，真心不疑的认定他是您个人灵魂的救主，必定会被您寻到，因为圣经上有言，凡寻找的就被他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是不是发现了，这就是基督徒抓住一切的机会来向人做见证传福音正道的缘故，是不是？所以这位于先生，我其实没有查考他后来是不是信主，无论如何这个见证是为主的名做的，而他的个人的义行就是外邦人也点赞，说很多的这个书说这个江小燕姊妹是那个黑暗年间这个民族唯一的一根脊梁，唯一的一颗还跳动的良心，是吧？就是这样的一个称赞。但是当我们说，你看到这个过去这个经文中，虔诚人安葬斯提凡，为他捶胸大哭。我说了，人的勇敢，有一些人是因为头脑简单，他没想太多，他就冲上去，他觉得很勇敢。他的情感因为很麻木，看起来勇敢，但是真正的勇士和圣徒情感是丰富的，至少说他是有人情的哈，他是通人性的。所以这个江小燕姊妹，其实我再看到她的这个记录的时候，她也讲，她说审讯回家时，我有可能回家，我虽然向他们请求过不要把这事告诉我们那胡同和派出所，那样我就完了，但是从此之后，只要他一听到汽车喇叭响，因为接他去审的时候就是汽车接去的，他心就狂跳， 只要那个户籍警看他一眼，他就会整夜睡不着，担心被人知道。过了好几年，压力太大了，时不时的不跳，时不时的又加快，整个心脏病出现了。他就去找到那个主要审讯他的那个人，告诉他这个情况。他说精神快崩溃了。那人看他这么后怕，说我答应过你，不会向你派出所反映的。但是随着历史变迁，一批批的上来下去，下去上来，每一次的政治运动都层出不穷，是吧？最后，直到1982年报上给傅雷平反，过了这14-15年啊，他才安定下来。我觉得这一幕让我们觉得特别真实，不是面对逼迫的时候，一个人就坦然自若，我有从神来的出人意外的平安喜乐，我根本不担心。你看我担心过吗？我像是很害怕的样子吗？不必这样，觉得害怕，觉得后怕，觉得怎么怕都是正常的，是不是？是可以的。他虽然颤抖着，但他站住了，这就叫勇敢了，是不是？这就叫真实的勇敢。所以他那里边记载的非常有意思，他就在想，被审的前一天，他满脑子想的就是主耶稣的吩咐，圣灵必赐给你当说的话。可是他不可遏制的就想第二天会说什么，人家可能问我什么，我该怎么应对。其实我就是一个单纯的文艺青年，不懂这些政治，出于一时的义愤去做了这件事儿。我就是想表达我是个单纯的人，想了一宿，结果第二天去问的时候，差不多跟他头脑中预演那个剧本一模一样，人家问他啥，他就好像知道要问他啥，就那样的去回答，因此过程还比较顺利。人家一发现他真的就是这么个很单纯的信主的人，觉得不可思议，但也确实看不出一个弱女子什么政治野心，就是个基督徒而已，这么放过他了啊！所以这就是他整个的见证。直到1997年，傅雷的儿子从国外逃亡多年哈回来，想要去看他，跑到他的学校要表达谢意，结果这个江小燕姊妹就说：“哎，不要不要，你要说什么话我很清楚，这些话不用说了。”我也不是为着你做的，说白了他们想要拍合影他也拒绝，也就是他是为主的缘故做的，不是为人的缘故做的，对吧？因此我说这一个见证，你可以从这里边梳理出一个历史来，对不对？埋葬斯提凡，那之前有埋葬扫罗的，还有像利斯巴那样的义举，安提戈涅的外邦人也知道，今天的像这种江小燕也知道。故此我们想表达的，什么叫驯良如鸽，什么叫灵巧像蛇，这就是个例子，就是说一种温柔但是坚定的反抗，就是说我圣徒为着神的缘故和底线的事是坚决不服从的，但是为着这个不服从我也甘心付代价，这就是基督徒当有的这种中道和平衡，这就是历史。而在这现实中，我们要想说的是，今天这是一个大浪淘沙的时代，很多出现了一个新名词，很多人都不知道什么意思，就是跑了、逃了，英文叫做 run， 这个 run 翻译成，不是翻译中文，你要按中文的拼音的读法叫做日文润，是吧？是因为这个发明了个新词叫润，润的意思就是跑、逃。关于这个跑和逃，刚才我们说了半天，基督徒面对逼迫该跑不该跑，其实先说第一个问题，谁先跑谁后跑。你发现8章1节这里边有一句话，刚才我们不让你注意到没有，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分散到了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其实我们知道，使徒到了后来几十年之后，基本上也都不在耶路撒冷，是不是？是不是也分散出去了？彼得在罗马，老约翰在以弗所，对吧？剩下的人都各处学传道，就殉道了。但咱们说的是这个时候，是吧？门徒四散分散的时候，使徒可不是第一个跑的吧？除了使徒以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在这个尼西米记当中，尼西米遇到了一件事情，我到了米西大别的孙子地莱亚的儿子示玛雅家里，那时他闭门不出， 他说我们不如在神的殿里会面，将殿门关锁，因为他们要来杀你，就是夜里来杀你，有一群仇敌要来逼迫了吧，是不是就这个意思啊？然后尼希米就说，像我这样的人岂要逃跑呢？像我这样的人岂能进入殿里保全生命呢？我不进去。这句话多么的振聋发聩，掷地有声。当尼希米说像我这样的人，他在说什么？第一，他是信徒吧，第二，他是这个长官，是不是？是众民的领袖，对不对？你做领袖做长官的带头跑了，你让别人怎么办？是不是？你教导别人守城墙，你第一个跑路了，是不是人心就消化了，对吗？这就是这样的意思。所以像我这样的人不是不能走，而是不能先走，对不对？泰坦尼克号有一个船长叫爱德华·约翰·史密斯，他有30年完美航行的记录。这样的人往往就有可能过于自负，过于相信自己的经验判断，以至于后来泰坦尼克号，人家说前面有冰山，他相信他的经验，说不会有这个季节如何如何，最后撞冰山。你可以说他为他的骄傲自负付上了惨重的代价，但是就像说扫罗王是死在战场上的一样，爱德华船长没有跑路，他站在这个船上让妇女儿童先走，那个故事大家很多人听过，对不对？让可以跑的人先跑，男人跟我留下，最后他是跟他的船一起沉的，他绝对不弃船先跑，不可能作为一个船长你第一个先跑，你不废掉船长，对不对？你不废掉船长，这个 captain 这个词就有太多的这个含义了，你是船长，你是队长，你是领袖，你是军官，你是什么，对不对？所以说像我这样的人应该是那最后一个离开船的人，如果船沉之前你还有机会逃生，可以逃生，若是没有，把机会留给别人，对不对？而门徒是可以避难的哈，耶稣说的很清楚哈，凭信徒们是可以避难也应该避难的，有人在这城里逼迫你们就逃到那城，我实在告诉你们，以色列的诚意你没走遍，人子就到了。我们常常说耶和华是我的高台，是我的山寨，是我的避难所，是不是？你想过避难所这三个字是什么意思吗？避难所的意思就是，第一，人会有难的，是吧？第二，面对难它是要避的，对吗？让你避难的这个地方叫做避难所，对不对啊？咱们这个长春全国各地都有，红旗街也有，是火车站也有，有地下商场。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商场修在地下呢？为了冬暖夏凉吗？那个起初是防空洞来着哈，那是当年那个特殊年代，为了防备苏联的攻击，防备世界大战，有人空袭的时候你要避难所，要下到里边去的。同样现在真的要有人空袭你怎么办？就去地下嘛，那就是避难所嘛，不行下地铁里边那个通道里去，地面就是一个防护嘛。所以避难所的意思是你应该避的哈，灵巧像蛇，驯良如鸽的意义就在这里，该走你就走，我们不是说谁都不该走，但也不是说谁都应该走，尤其不该的是你不该走那个你先跑了，对不对？这是大问题。使徒没有先跑，守着自己的岗位呢，看到他的这些门徒教会都基本上撤离完毕了，他最后一个走，是吧？该去哪去哪，牧养他的群羊，这个没毛病，对吗？好，所以这是说谁先走谁后走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往哪儿走呢？耶稣说，这是到了使徒行传的7:1-7:8到这个耶稣那个吩咐，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你可以看到耶稣的吩咐是，你们一定会以某种方式散开，按照这个次序，先在本部耶路撒冷，稍微外一点就是二环，就是犹太全地，五环之外就是撒玛利亚，地极那就是到了外省了，到了外国了，是不是？ 按照这个由近及远的次序走的，对吗？总之是要走的。什么方式走门徒不太知道，但是到了八章一节的时候门徒知道了，这就是那个讯号。因为大遭逼迫，使徒们留下来镇守善后，组织撤离工作。敦刻尔克大撤退也不是说可以一群人乱跑就能够促成的，对吗？他去跑的时候怎么样有序撤离？有序的意思就是按着主的吩咐，耶路撒冷这城逼迫你，就到那城去，往犹太去，往撒玛利亚各处去。这是不是就是在执行主的命令啊？对吧？主就这么吩咐的。所以再或多说开一点，就因为主耶稣的吩咐下来，新约教会坚定的执行主的这个安排，故此新约门徒们在耶路撒冷的这个教会至迟在公元70年之前基本撤离光了。我说的这个节点的意思是，公元70年就是提多带兵来围困耶路撒冷，最后攻陷了这个城，最后把圣殿焚毁，将犹太人从此赶到天下的那一次最后的战役哈，圣殿就是那个时候被毁的，公元70年。那个围城的惨状在约瑟夫的犹太战记当中写得很清楚，但是在那一次的围城当中几乎城里没有基督徒，早就都走了，就是按照这里主的吩咐，知道那个大难就要临头的哈，圣殿就会被毁的。我们的信仰的核心是圣灵，是三一神，是随处与人同在的神，不是那个物体的圣殿。所以按照主的吩咐，这是已经都到了撒玛利亚，到了地极，这就叫做顺服啊。故此我们说福音的常识性告诉我们，为了远大的目标，但你也要从小处做起，要由近及远。由近及远这里边想说的意思，不就是耶路撒冷逼迫你了，就近的先去犹大吗？犹大还有问题，再往南再往北一点就是撒玛利亚，是吧？这叫做由近及远，这是按照常识来的。同时我还说福音有一个反合性的，我非常喜欢王一牧师一句话说，真是在福音的翻转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世人会告诉你是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对不对？但唯有在福音的翻转当中，才会出现一个为了那高天上的荣耀，人是往低处走的，对不对？人是往低处走的。所以我们想要问的是，第一，由近及远，你的近处在哪里？你的远方又在哪里？由高到低，你的低处又在哪里？如果说你是一个战士哈，你是个战士，将军或者是你的 captain， 你的上尉，你的军官让你守的那块阵地在哪里？你是需要知道的，对吗？如果你是农民，无论是祖先，无论是国家，无论是大队里划给你的那块田地，是不是有个边界？你的田地何尝在哪里，对吗？如果你是牧师，上帝给你托付的这群人，这群羊，这间教会在哪里？如果你是教师，学校分给你的学生在哪里？这是不是常识啊？你的近处在哪里？你的范围疆界在哪里？你的应许之地的边界是什么？是不是？你得守着这个吧，这叫做呼召，这叫做你的使命。你离开了阵地的士兵就叫逃兵啊，你离开了自己土地的农民就成了流浪汉呢，那叫流民。你离开了讲坛跑路的牧人，你游牧民族是吧？你离开了教室的教师，离开了你的学生的教师，你叫游士，那不叫老师，那是四处游走的人，对吗？所以这就是福音的意思。而这个低处又是什么？你看这个图画的英文，就算不懂什么叫 first， 什么叫 second， 什么叫 third， 还是知道的吧？ 就所谓的听过什么叫第一世界、第二世界、第三世界吗？还不知道啊？就是世人移民最爱去的是哪些国家？画绿点的这些国家，对吗？是不是北美、西欧、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啊？你看是不是？是不是就这上面的红色的那些？你看南美、中北美、非洲、东南亚、西亚、中亚，是吧？这块第二世界黄一大串黄色，咱先不评价哈，咱们就在这个第二世界中。所以我们面临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选择，你的基数在哪里？你应该往哪儿去？所以我说，连那些不信的移民都会首选的地方，并不需要身处第二世界，就是第三世界的我们去宣教。很多人说呀，我对日本特别有负担，对东京特别有负担。你说的东京是东京汴梁是开封吗？你说的是真的是东京是吧？我就在想说，你这种负担，你什么目的？你自己很清楚的，其实别人也很清楚，你也很清楚，别人对你的清楚很清楚，但是你还是去了是吧？实际上你留下的一地鸡毛更清楚。而在这一切之上，上帝对人的每个人的动机和内心最清楚。那我的意思是不是人说我们都应该干到非洲去，干到西什么中亚、西亚什么那些地方去？也不见得。我说这些年国内出现的情况，就是有太多的羊群合场，牧人跑了，所以牧人牧养了，或者说牧人没有跑，身心俱疲垮了倒了。最近接触到很多年纪50多快60也是没跑，但是要么就是三高，身心出现了严重的问题，要么有心无力，要么自己的精神也处在一种比较偏执狂躁的状态，总之也倒了。那么这样的教会也没有人接盘了，或者说也有很多的地方因为人口都被大城市吸走了，这种中小城市、三线城市、五线城市、小城镇，因为贫瘠、因为落后，没有人愿意去，没有人愿意牧养。所以我们也不是说你光盯着非洲、中亚、太平洋、大西洋的，救一救你在福音中的同胞吧，这就是我们的意思啊。我们的近处，你首先先从我们的身边再找那个低处，近处和低处嘛，是不是？这是应该反其道而行之的。去那些第一世界，或者在国内去大城市、去南方，这不需要人教你，这世人的常识他自然就会告诉你，你内心的那个渴慕自然就在带领你去。但只有福音会让你留下来，会让你反其道而行之，会让你人往低处走。而为什么润呢？这个为什么还得分解成两个词，因为为一个可以叫做因为什么，因为什么这说的是你的原因，是动力是吧？也不叫动力了，原因。而为了什么的意思说的是目的，这有时候还可以细分的。其实你说润起说跑路，大家的原因是什么？原因很简单，逼迫嘛。这里的第三节说了嘛，扫罗残害教会，进个人家拉着男女下在监里。有时候他老怕，不怕贼怎么的，就怕贼惦记他，老这么天天骚扰你，有人受不了。你一次来个痛快的，让我就坐3年5年，其实相对来说可能还好受一点。他三天两头来这么烦你、骚扰你，甚至都进到你家里，连家里的这个平安港湾都不能维护的时候就到了。很多人受不了这种骚扰，离开，这是那个原因，被逼迫了。但是不要因为我只是太不喜欢这个情况了，我要去做什么。正如同我们才说古典教育、主内教育的好，你真的搞清楚，有多少弟兄姊妹你是因为太讨厌公立教育了离开了，还是你真的认为古典教育是对的？最好这两个都是有的，对不对？ 同样哈，你被逼迫了，所以你要走，你要逃。可你可别忘了那个目的呀。这里的目的就是第四节说的，那些分散的人干什么去了呀？往各处去传道，是不是？别丢了初心呐。如果你的初心是，哎呀，每天进我家骚扰、敲门、打电话、贴封条、恐吓、堵锁眼、拉电闸、断水断电，我受不了这个生活，我就想要个平静安稳的小日子，怎么就不行？我要离开，我要到别的城市，我要出国，我要继续的能够回到我的老婆孩子热炕头。如果是为了这个目的，你白被逼迫了，只能这么说，对不对？因为不是这个目的啊，借着这个不好的方式让你出去是为着传道的，对吗？至少那起初使徒时代的教会是这么认为的，他们就去传道了。所以我说，当年16年一几年忘记了，看到这些资本大量的撤离的时候，我记得有一篇文章挺生动的，叫别让李嘉诚跑了，我不知道你们谁看过吗，是吧？意思让这帮投资商别在这赚干钱就跑了怎么地的。然后我很忧伤的是，最近我听到了有类似的声音，有信徒呼吁别让牧师跑了。你是船长嘛，你不能第一个弃船逃生嘛，即便你声称保留有生力量，或者为了搬救兵也让别人搬嘛，是吧？不是只有你可以去搬的吧。但同样哈，我们也必须承认人性，人有时候有人怕疼，有人怕痒，有人不怕疼但他怕痒怕刺挠，有人不怕痒但他怕疼，也有人都怕，都不怕也少啊。就是人性是这样的，烦的要命。所以我说该哭他就哭，捶胸大哭没问题，按照你的亲友，该怕就怕，恐惧战惊。江小燕姊妹她就恐惧战惊了，谁认为她不是艺人嘛，是不是？软弱就承认软弱，害怕呢就接受你的害怕。你想一想这些年我们认识的弟兄姊妹，你想一想耶路撒冷的这些门徒，你甚至想想克西马尼园的主，他也一样软弱过，是不是？不要面对自己的那个本相时不能接受，好像我就应该永远的一个超人形象呈现在世人面前，不必的。偶尔的跌倒犯罪软弱，主能够包容和赦免你，你要起来继续征战的，是不是？加添心力之后吃两块饼，你当行的路很长，还要继续走的，是这样的意思。所以我们要总结哈，今天我们讲的就是这三点。我们说要灵巧像蛇，驯良如鸽，这个话再可以翻译一下，就是该跑就跑，但你是谁？该留就留，你是不是该留的？该说就说，该哭就哭，是吧？该怕就怕，但是该忍就忍。第二句话也是主说的，说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但是在这个忍耐到底必然得救的过程，没有应许你一定是今生得救。这个得救我们的确据是在那天国降临之时得救，所以我们在这忍耐到底之时，非常可能的是要甘愿受害的，是甘愿受害的。忍耐到底这个词，其实在中文的意思里边很有解读的空间，很值得玩味。我们说忍耐到底，在时间的距离维度之上，是说你要坚守到这个时间的最后，坚守到最后一天。使徒们就是要来忍耐到底，看到信徒们、门徒们都有序的撤到了犹大、撒玛利亚、罗马、以弗所，甚至印度，然后我才撤，这叫忍耐到底，是吧？但其实在空间的维度和在具体的事情的这个价值之上，还有一个底，就是有一个底线的问题。当什么时候人家去逼迫你就逃一逃，退一退，让一让，什么时候又退无可退，让无可让，忍无可忍的，是有个底线的。当这个工会的人说，你们这些人不可再奉这个人的名传讲，不能再讲这些什么死人复活， 彼得和约翰是不是就在说顺从人不顺从神，这合不合理你们自己来看。我们的意思当然就是顺从神而不顺从人，对吧？这是合理的。这个底线就在于你不让我传福音那是不可以的，这就是一个底线。同样我们说今天有什么底线呢？今天的经文提到一个底线，不管那是个好人坏人，你就别说是斯提凡了，他就算是别的一个坏人，就算他是扫罗有道德瑕疵的人，是不是也不能让人曝尸荒野啊？这是不是就叫底线呢？对吧？这个底线都开始被人践踏，你还能够活在一个眼睁睁看着你的底线被人践踏的世界，你从此就非人了。你要注意，你就不再有神的形象了，这样的世界活着就没有意义了，那就是那个不能再退的底线了。所以你可以看到这虔诚人，这利斯巴，这基列亚比人，这江小燕，这甚至安提戈涅，不能够允许人曝尸荒野，守住他的底线。而在今天我说不让你的任何肢体流落旷野，你守住你的教会，难道不是个底线吗？同样你在主日敬拜，这是上帝赋予给我们的权柄权利。当我们在这里掰饼聚会的时候，这饼是不是没有办法在 Zoom 里边掰呀？让你注目耶稣，也没让你在 Zoom 里边每天看耶稣呀，你没法云上掰饼的吧，所以必须线下吧。这就是底线。这个底线如果因着这个缘故要被逼迫，那什么代价都可以付，简单的说就是这意思，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种神不顺从人要顺从神，这是应当的。故此当我听到就是在上周就有教会因着守主日，因着在掰饼，没有别的任何事，这个主日清晨敬拜掰饼，就因为这件事没有任何别的事儿，就要被抓，带领人就要来拘留14天，又一个14天，连着多少次的14天。我就很喜乐，我很感恩，这个时代还是有人守着底线的。14天又14天，真让我灵异的想到了马太福音开篇的家谱，14代又14代，是吧？耶稣就来了，14年又14年，14天又14天，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的主就来了，就是这样的。所以最后要说，到底逃之夭夭还是逃之夭夭，这是个重大的问题。我们要说不可逃之夭夭，因为你要驯良如鸽，你要忍耐到底。虽然你很软弱很害怕，软弱害怕就说你软弱害怕，不要说我要到美国日本传福音，别人知道你在说什么，对吧？软弱害怕也忍着，主必加给你力量，说当说的守得住。心跳过速了，心跳失常了，主可以守住你的心。然而应该逃之夭夭，因为你还要灵巧像蛇，分散传道。我说的不要逃之夭夭的是第一个逃，我说的要逃之夭夭的是第二个逃。因为主吩咐我们说，你们要去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当你看到那桃花盛开的时节，桃叶真真的时节，有分其实的那个桃子结实的时节，你就想到了那古人的祝愿，这一个美好的女子，一个妻子进到了这家，以其家世，以其世家，以其家人，让这个家这么的兴旺发达，将美好的祝福带到那个家。每一个门徒都像这样的一个心腹一样，新娘一样，带着使命被差到了各处的神的家。以其家世是我们每个人的使命，圣经叫你去分散传道，叫做多结果子，完全一样的意思，是不是？你要让对方得到祝福，你所去的地方因着你的到来，这道的到来得到一些改变，使众人听见了耶稣的真理。留下是为着固守真道留下，分散是为着分散传道分开，这一切都是神所祝福的。不要忘记我们是基督徒，我们都有福音的使命，
我也祝福所有那些已经离开的人，不管因为什么原因离开的人，还是有他的软弱，忘记那背后的，努力你面前的，在你所扎根之处，不要每天躲在小家里享受那点安宁，勇敢的去为主传福音，彼此呼应，在国内，在国外，在我们的犹大、撒玛利亚、犹大全地和地极，都有为着福音的使命在并肩战斗的我们的战友，这些人都是虔诚人。愿我们来一起，真是以此来作为我们在这今天这个世代生活和抉择的模式。我们来低头祷告。主，我们就求你照着你自己的心意，使我们首先明白个人的身份，个人的位置，求你使我们守住自己被你分配的使命，我们的战地、阵地，我们的战场，我们的合场，我们的讲台，我们的教室，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孩子，我们的位分，我们的呼召。主啊，想要知道的人都已经知道，你愿意让人知道自己的疆界在哪里，求你使我们知道并且能够来守卫他，也求你能够使我们当中那些有志去分散开传道，或者因着被逼迫的缘故被迫分散开的人，不要忘记自己的使命。愿我们真的如同那桃李芬芳，多结果子，在主里看到那桃李满天下，在主里看到那一齐家室。主，我们求你能够使得神的国不断的兴旺，即便是借着这样的痛苦和眼泪的方式。主啊，你怜悯我们的软弱，我们的软弱也愿意向你甚至向人来陈明，我们不是超人，我们不是靠自己在战斗，我们是靠着那在我们里面父的灵在征战，在生活，在祈祷，在躺卧。主啊，愿你的灵大大的充满我们，使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有你的同在。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